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生活在物质丰富却精神漂泊的年代，我们一边享受着科技发达带来的便捷福利，一边制造着人心的荒芜沙漠。碎片化信息过载，叫人难以集中注意力，而各种刺激人多巴胺分泌的游戏小视频，又能叫人上头到出离世界。以前报废一个人只需涉足黄赌毒，如今更是只需要一部小小的手机，一台不大的电脑，就能彻底废掉一个活泼有序、健康有目的的人生。在虚拟世界享受着无比自由与快乐的男女老少，被套上枷锁，困在其中而不自知，内心世界的混乱与外部世界的冲突日益加剧。更可悲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儿童的生命定格在那一方小小的屏幕，还未开花就已凋零，青春还未绽放就已垂暮。在这个失序失衡的时代，人的灵魂急需苏醒，心灵的神圣秩序急需重建，每个人都需要走出被数字法老所奴役的埃及。当然，正如当年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民，虽知被压迫的痛苦，却无力自救。若不是耶和华上帝差派摩西带领他们走出埃及，他们也全然不知出路何在。而当他们终于走出埃及为奴之地，真正享受身心灵获得自由的时候，却又怀念当年为奴的日子。今天在数字巴别塔里待久的人，已习惯了由外部刺激得来的即时快乐，大脑渐渐退化到只会机械式转动，身体机制渐渐失去了自主动能，情感麻木，心灵枯竭，除了会吃会喝发脾气证明他还是个活物，作为人的灵魂该考虑的意义、责任、价值，以及原本能分辨善恶好坏的良知也正丧失殆尽。回归正常生活对他们来说竟成了不可理喻的事。从出埃及记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上帝的选民逐渐从混乱到有序，从惶恐不安到淡定从容，也终于从卑躬屈膝的奴隶变成真正的自由人，最后甚至成为头戴荣耀冠冕、身披宝石装饰的圣洁尊贵子民。如此华丽的转变，皆因为上帝细致入微的指示和耐心周全的庇护，以及神的选民愿意被神细细打磨调教。事实上，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有秩序，目的不是为了约束人，而正是为了使人活出自由释放的生命。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 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38章第八节到39章的第五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38章第八节记载了洗濯盆的制造，洗濯盆它是用来洁净的，那么这让我们联想到了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人的罪恶。出埃及记38章9到31节就讲述了工匠们建立墓院的过程，并且列出了建造会幕所用金属的数量。会幕的院子是一个很大的广场，这里边设有圣所和至圣所，还摆设了洗濯盆和燔祭坛，不仅是祭司宰杀牲物的地方，而且还是祭司围坐着吃那些献给神的祭物的地方。那么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联想到了耶稣的各项事工。好，出埃及记39章的1到5节就讲述了工匠们制作祭司的圣服，圣服就让人想到了神的公义和基督的义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的第39章所剩下的部分。出埃及记39章6到7节经文记载，又琢出两块胡玛瑙镶在金槽上，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将这两块宝石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读到大祭司身上所穿那套美丽而荣耀的圣衣真的是很漂亮的，大祭司穿得很有气派，衣服的颜色是非常鲜艳的，他所穿的以弗德上边有两颗宝石，这两颗宝石分别装在两个肩膀上，其中一颗宝石刻着6个支派的名字，那么另外一颗宝石刻着另外的6个支派的名字，这12个支派就代表着整个以色列民族，是神的选民。神曾经用大能的手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那么这让我联想到了我们的主的力量和能力。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群羊中最伟大的大牧者，当一只羊走迷的时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就会把它给找回来，放在肩膀上把它带回家。感谢神，我们有这样伟大的一位牧人，能够把我们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带我们安全地回到羊圈中。那么正如希伯来书的7章25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好，出埃及记39章的8到21节经文记载，比撒列他用巧匠的手工做胸牌，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的胸牌，是四方的，叠为两层，这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上面镶着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晶，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是按照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12个支派的名字。在胸牌上用精金拧成如绳子的链子，又做2个金槽和2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做2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做2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制的带子以上，用一条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系住， 是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制的袋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大祭司他也穿着一个胸牌，胸牌的样式有点像背心，胸牌上面有12颗宝石，闪耀着美丽的光辉，是非常华美的。另外可能有一个像口袋一样的袋子，里面就装着乌灵和土明。乌灵和土明是用来预测未来的，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两样东西要怎么样去使用。胸牌上面美丽的宝石让我就联想到了今天基督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他爱着我们。约翰福音的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宝石就让人想到了神对我们的无比大爱。好，出埃及记的39:22-26经文记载，比撒列他用织工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留一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在袍子底边上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石榴，又用精金做铃铛，把铃铛钉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的石榴中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用于供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在以弗德的袍子上边有金铃铛和石榴，因此大祭司进入圣所服侍的时候，百姓就会听到这些铃铛的响声。石榴让我想到了信徒的生命要多结果子，铃铛让我想到了生命的见证。当祭司在圣所里的时候，以色列人会说，他就在那里，在敬拜的地方替我们来服侍。我们知道他就在那里，因为我们可以听到铃铛的声音。我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敬拜对我们的意义。我们的大祭司在神的面前替我们去祈求，这使我们和基督更为亲密。有一位教会里的长辈常常鼓励年轻的牧师，那个长辈他是一位非常敬畏神的人，常常在星期天的早上来对牧师说，你今天的铃铛的声音很响啊，意思就是你今天讲的道非常的好啊。虽然牧师认为自己讲的道其实并不精彩，但是那位长辈却认为他在查经班里借着牧师所传讲神的话语能够和主更加亲近。能够听到大祭司的铃铛发出响声，一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体验。祭司的圣衣给我们看一幅多么美丽的图案呢，他头上的圣冠就写着归耶和华为圣，这代表圣洁和我们内在的生命有关。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他代表大祭司把自己完全奉献，全心全意的服侍神。圣洁就是分别为圣，为神所用。好，出埃及记39:27-31记载，比撒列他用织成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并用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用捻的细麻布做裤子，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青金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又用一条蓝细带子把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有一些话想对今天的传道人来说，有很多人想要传道人为他们来做许多的日光之下的事，他们要传道人啊参加社交活动，陪他们闲聊，跟人握手，帮他们做保姆，还要讲道，所以难怪许多传道人精神崩溃了。很多传道人只不过是奶妈啊，要喂养基督里的许多不长进的小婴孩。今天站在讲台上的传道人应该要带着圣冠，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意思就是传道人应该要有时间去准备讲章，应该花时间来到神面前去多祷告。有很多人在星期六的晚上还要邀请传道人出去，这让人感到很惊奇啊。传道人在星期六应该是要默想神的话以及准备讲章的。有一次有一位长老对探访他的传道人说，很感激你来看我， 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的心里话，我更希望你花时间在准备奖章上，而不是来看我。现在生意更难做了，让我感到担心和沮丧。当我星期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想要听到神对我说话。我希望你能够用星期六的时间来准备奖章，那么这样我就能够在星期天的早上和晚上听到从神而来的话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实，就是传道人应该带上圣冠，没有圣冠，传道人服侍神就会没有效果。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的39:32-43，经文记载，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他们送到摩西那里，帐幕和帐幕的一切器具，就是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染红公羊皮的盖、海狗皮的顶盖和遮掩柜的幔子、法柜和柜的杠，并施恩座、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精金的灯台和百列的灯盏与灯台的一切器具，并点灯的油、金坛、膏油、馨香的香料、会幕的门帘、铜坛和坛上的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院子的围子和柱子并带卯的座、院子的门帘、绳子、橛子并帐幕和会幕中一切使用的器具、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于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好，这段经文就描写了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等有智慧的工匠们把造好的会幕器具全都拿到摩西面前的场面。一切跟摩西所吩咐的一模一样，表示所有的物件都是照着神所吩咐摩西的样式所造。那么这意味着他们把会幕的器具造得非常完美，也体现了他们对于神的忠心和诚实。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虽然实际做工的人是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等有智慧的人，但是所有的百姓都是用心跟财物参与了这项工作。那么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这跟创世纪的1:28-31有关创造的故事表达方法是相同的。那么当神把一切都造好之后，他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就给他们祝福。出埃及记的39就记载会幕一切的器具都已经造好了，而且经由摩西点数完毕。那么接下来是出埃及记的40，也是出埃及记的最后的一章。那么现在就进入到最后而且最重要的阶段，就是把会幕给支搭起来，进行竣工奉献礼。好，我们看出埃及记的40，40:1-16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人。 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好，在这段经文中，神就吩咐摩西有关如何支搭会幕的全部的条例。那么这让我们看到神关注建造会幕的整个过程。其实会幕呢，是成就神创世以前就想和人类同在的这个旨意。好，出埃及记的40章17到33节经文记载，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馨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挂上帐幕的门帘，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洗濯盆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好，根据神的指示，摩西开始准备会幕奉献仪式了。这时会幕树立起来了，因为我们已经讨论过会幕里的每一件器具，也讨论过了祭司的圣衣，所以呢，我现在只想讨论一件事，就是当摩西把会幕树立在以色列的营帐中的时候，有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好，我们看出埃及记的40章34到38节经文记载，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好，当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提到以色列人的这段历史时，他就列举了好几个事项，这些事项就是以色列民和其他的民族有所区别。其中一个就是记载在罗马书的9章第4节，保罗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这节经文里的荣耀指的就是神的荣光，以色列人是唯一有神的荣光的民族，神的荣光就是彰显了神的同在，神的荣光就带领他们走过旷野，在早晨如果云彩收上去，当天他们就会起行，如果云彩没有收上去，以色列民就会待在营帐里，那一天他们就不会起行，他们绝对不会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判断来去行动，他们不会投票表决啊，他们那一天该不该走，摩西也不能做任何的决定，要由云彩来去决定。教会常说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你对这个问题会如何来看呢？你是否认可基督是教会的头呢？或许你会听见有人说了，我要和我的牧师谈一谈婚姻的问题，我要请他告诉我该怎么来做，但是牧师也是人，他不可能解决人的一切问题。云柱就让我想到了神的圣灵，我们应该让圣灵来去带领我们，来去引导我们，可惜我们总是忽略了圣灵，我们总是想找人去来帮助我们，不然呢就是寻找神之外的帮助，但是我们需要圣灵充满的传道人、教师和信徒， 我们的教会呢，需要留心神话语的领袖，也需要能够遵行神旨意的领袖。今天在教会的上边不会有看得见的云柱，但是我们有神的圣灵，圣灵能够领导我们，能够指引我们的方向。好，出埃及记的研读和分享到这里呢，就全部的结束了。出埃及记是从埃及的砖厂开始，一开始的场景呢是忧郁沉闷的，但是却在有神荣耀同在的会幕中来去结束。以色列民有神的同在引领他们走过旷野。那么今天同样的，神也要把你从罪恶中给释放，使你脱离罪的奴役，不再是一个忧郁的人。神要把你带到有神同在的荣耀中，进到神的旨意当中，在那里神他要带领你，要引导你走正确的道路。你看出埃及记是多么棒的一卷书呢。好，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的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进到下一站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旅程了。我请您提前熟读经文啊，希望在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中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更加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巴士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生活要有仪式感，是当代人频繁使用的一句流行语，却无意中道出一个真相。人心的空虚荒凉，正急切地需要寻求意义感与价值感。但正如上帝的荣光会充满井然有序的会幕，生命的意义感也只会降临在有序的心灵圣所。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心灵旷野的摩西，因为上帝爱的呼召从未向我们停止。我们要做的就是像摩西那样回应神的呼召，顺服神的带领，走出被罪捆绑的埃及，用圣洁的生命搭建起能被神的荣光充满的心灵会幕，绽放出生命该有的光芒。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